听到名号，见到形象，我要孝养父母，奉祀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敬业三福头一条啊。见到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代表理智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不要感情用事啊，要用理智啊，不要用感情啊。他不是什么偶像啊，不迷信啊。见到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代表实践，我们现在人家落实啊，你要把孝亲尊师啊理智完全落实到你的生活，落实到你的工作，落实到你处事待人接物，就叫普贤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设四个实际上一桩事情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。那么这是从纲领上说，那细说呢？佛的名号太多太多了，菩萨的名号太多太多了。那是给你细说。所以学佛的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，这在佛法叫表法，它代表用名号。用形象代表这个法门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才能够入佛的境界啊！佛境界是什么境界？佛是觉悟的意思，入觉悟的境界啊，大智慧、大觉悟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教的教学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叫我们做一个大智慧的人，做一个大觉悟的人，不要做糊涂人啊，不要做迷惑颠倒的人。佛教教学宗旨就在此地啊，这个人觉悟了，开智慧了，佛经里面就称他做菩萨啊，烦恼啊断了几分了，心地得了清净了，智慧没有开，这个人叫阿罗汉。菩萨一定开智慧了，阿罗汉烦恼虽然断了一些，智慧还没开啊。智慧为什么没开呢？分别心没断啊，执着放下了，没有烦恼了，他还有分别啊，有分别不开智慧啊，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要通通放下啊，智慧才能现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从原理原则演绎成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这都叫正光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无量无边法门是一个法门啊。如果你是多不是一，一不是多，你入不了境界中国的佛弟子们，我想多半都读过《坛经》啊，六祖慧能大师的语录啊，我们尊称他为《坛经》能大师说得好啊。你看看他遇到印宗的时候， 啊，印宗知道啊，他是从黄梅得法的弟子，对他非常尊重。啊，印宗在南方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，他向他请教。啊，禅定解脱，五祖忍和尚平常给你们讲开示啊，他怎么讲法？啊，慧能大师的答复是从原则上答法，印宗是从二啊，慧能是从一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他的答复非常巧妙，他说解脱禅定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印宗言下就开悟了啊，所以佛法到这个大乘，尤其到华严这个境界，你要不懂得一多不二啊，你没有法子入门啊。这里的经意思你怎么会懂啊？一多不二啊，无量无边的法门就是一门啊。到底是哪一门呢？哪一门都行。佛法里面讲的一，不是独一，不是专一，这个就妙啊。他那个意思怎么讲？任一，任何一门都包括全体啊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这个肉身，这个身是一啊，或者一个身体啊，这一个身体有很多器官啊，从部位上上有头有手有足有身，啊，这就多了。从器官来说呢，有眼有耳有鼻有舌，那里面还有五脏六腑，那器官就多了。啊，如果再分析的是，那从身上组织每一个细胞，它就数不清了。多啊，啊，多就是一。这个细胞再小，你用针在这里刺一下，全身都感到疼痛。但是刺的地方呢，你晓得痛在哪里，你手一摸就会摸到。一多不二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但是它又不乱啊，不会说这里针刺在这里我这里会痛，我不会的啊，它都不会说。这个就是说一是一，多是多，一多是一，但是它里头又有差别啊。从这一个身体啊，我们就要想到这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、整个世界，这今天讲世界是整个地球，再要扩大的时候呢，是太阳系、银河系，佛家讲的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，哪个地方出了问题，就像我们身上一样，一个细胞受了刺伤，整个身体都有关系，不能说没关系啊。牵一发而动全身呐！啊，我们的思想言行不能不负责任啊！这个责任在佛家讲呢，因果啊。啊，我们起一个善念，说一句好话，做一桩好事，不仅是自己得利益了啊，我这个细胞健康啊，这个细胞是营养丰富，影响整，带动整个身体的健康啊。不读华严， 不晓得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佛门里面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。啊，许多人读华严他也不懂。啊，怎么知道他不懂呢？念了华严还有门户之见，这就不懂啊。啊，净土宗的说别的宗不好，啊，其他宗派说净土宗不好，彼此互相毁谤。啊，这等于是说我们十个宗派在中国嘛，大小乘十个宗派嘛，啊，禅宗是眼睛，啊，净土宗是耳朵，啊，天台宗是鼻子，啊，法相宗是嘴巴，啊，禅宗说只有我禅好，其他都不行。那好了，问你，这个人呢，只有眼睛好，其他都坏了，还是死路一条啊？什么叫健康呢？门门都好。那我眼睛也第一，耳朵也第一，鼻子也第一，嘴巴也第一，什么都第一，身体健康。华严经上，你看善财五十三参，我们现在读的就是这段经文。每一位善知识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的，互相赞叹，没有毁谤啊。啊，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呢，这是健康的样子啊！啊，只有我没有人，死路一条啊。那么再扩大，宗教与宗教之间啊，我跟其他宗教接触，我用这个比喻，他好懂啊。啊，我用人身做比喻。啊，我说，譬如说，我们佛教是眼睛，啊，基督教是耳朵，伊斯兰教是鼻子，啊，我说我佛教第一，你们都不都是第二、第三，这人会健康吗？得说他懂得了，怎样健康呢？个个第一，啊，佛教第一，基督教也第一，回教也第一。个个都第一，这才叫平等啊，平等对待呀，底下才能和睦相处。你看我们中国人讲和平有学问的啊，和是果报，大家和气和睦相处，怎样才能够达到和睦呢？要平等，不平那个和睦是决定做不到啊，所以和平人类已经含了几千年几万年，为什么和平还不能落实？原因是它不平等嘛啊，所以人与人要平等，族与族要平等啊，国与国要平等，宗教与宗教要平等，和平就落实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领袖谈话，一说说这个事情符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，我一听这个话就寒心了啊，符合我国家利益，不符合别人国家利益，这个世界不安全，这个世界是病态有问题。假使哪一天呢，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每一个国家领袖发表谈话，我这个事情啊，符不符合别人国家的利益，符不符合人类的利益，这个世界和平啊，这个地球健康了，天灾人祸 自自然然就没有了。这是真理呀，这不是学术啊，这是佛法里面讲诸法实相啊。怎么知道是真理呢？你就从身体来讲就行了吗？你说这是不是真理？我这个身体所有器官都健康，都没有毛病，这是真理吗？啊，人从生下来就是健康的，以后不健康是什么？他有偏爱啊，他错了，他自己对自己不平等啊。啊，怎么会自己对自己不平等呢？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好吃啊，贪图口味，这个是人都有这个习气啊，啊，这就不平等。那个贪图口味是舌头啊，舌头只有三寸的，特别爱他，特别照顾他，啊，暴饮暴食，害了肠胃，这就不平等呢。哎，你爱舌头，你不爱肠胃，啊，肠胃的工作量增加了，工作的时间增长了，他受病啊。所以古人讲啊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。你不懂得自爱吧，你不知道自己珍重自己吧。如果用平等心，我爱舌头也照顾到肠胃。啊，我对于身体每一个部门平等的照顾，平等的爱护，他怎么会不健康呢？这个人怎么会生病呢？啊，凡是你生病，你想想，你一定是偏心，你一定是不平。啊，对待每一个器官，对待身体每一个部位不平等呐。啊，你造成你某些器官受伤害啊，所以才有生病，啊，严重的病就死亡，自己害自己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从这个地方你再仔细去思维，我们的言行如果不善，我们害了社会，害了国家，害了这个地球啊，会有这么严重吗？佛在经上讲得很好，这华严经上说的，虚空法界国土众生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啊，佛这是很简单几句话就把事实真相全都说出来了。说的更简单，更容易懂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天灾人祸、自然灾害，都是从心想生，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。今天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们研究的方向有偏差。啊，偏差的根在哪里呢？加自己的意思在里头。我的意思，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哦，完了，就偏差了。佛菩萨为什么没有偏差呢？佛菩萨没有自己意思，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没有自己的看法，纯正呐！啊，佛家教学修学的总目标在哪里呢？纯净的心。纯善的心啊，心地清净善良到极处，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啊。 向这个目标走的人还没有达到纯净纯善，我们称他做菩萨。佛教里头哪有迷信呢？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啊，这是菩萨自己得到普贤法门，然后啊，真的以普贤观普法。啊，以慈眼看众生，诸众生等为听法故而来我所。啊，这个地方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。我们中国古人说过，那都是真正有智慧。孔夫子所说的坐之亲啊，这头一个是坐之君，坐之亲，坐之师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肯定有这三种身份，有这三种义务。啊，前面我们讲的第六段头一句啊，意念彼佛王修本心。啊，君亲师这个身份是你的本分啊。君亲师这个义务啊，那就是你的本心啊。啊，君是领导啊。啊，我不是什么领导人，你在家里，你生男育女，你对于你的儿女，你就是领导人啊。你这个身份就有了。啊，这君的身份就有了。啊，你养育他们。养育他们这是亲啊。父母啊，你教导他们，那教导是老师啊。你能够懂得自己有这个三个身份，有这三个义务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在经上讲的修本心。我们天天修这个。自利利他了，不一定在此地讲啊。这些众生为听法故而来我所啊，我们办学校开班上课不一定啊。但是你的家教好，教得好，你的邻居、你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向你学习。啊，许许多多小朋友的家长会把他的儿女送到你家来听你教训，不一定是学校。啊，你每天有你的工作，你也不一定天天去开班，啊，利用假期，啊，星期天，啊，你们大家来，我教你，啊，利用寒暑假。人人都做得到啊，你要懂得去做啊，这菩萨懂得啊，觉悟的人懂得啊。说菩萨大家还这个意思还有不太明了的地方啊，觉悟的人懂得，有慈悲心的人懂得 教啊，天天要教，时时刻刻要教啊，从教学里面增长自己的智慧等等啊，所谓是教学相长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啊，那么菩萨教善财啊，旁听的人很多很多啊，都来了，那众生未听法故啊，都来了。啊，来的人多，菩萨不辞辛劳，是吧？我昔为其次第开眼。啊，习一个人不漏啊！啊，次第开眼是有顺序的，有先来后到的。啊，开是开示，眼是给他做示范。啊，我们读佛经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读这一段，我这是从经里面选出来的，不是全文。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啊，他有规矩啊，向善知识请教，这一问一答了啊。旁边听的人听了之后啊，他也有问题啊，临时提出来啊，菩萨也欢欢喜喜为他解释啊，像个座谈会一样，答复大众的疑难，次第开眼啊，不单在言语上要为他做详细说明，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通通做到啊，说到做到，做到说到，这叫一也是表演给大家看的啊，像前面所说的受持读诵意念思维，这都是表演，是语言啊。下面开这个开言闲事正广，那这是说啊。你看人家的顺序，先做到然后再说到，这个句子不能颠倒啊！自己真正做到，真正入境界，真正得受用啊，然后欢欢喜喜把他自己所得到的受用介绍给别人啊。佛家讲介绍给有缘人啊，什么叫有缘人呢？他喜欢啊，他喜欢听，他能懂，他也很想学，这就是有缘人啊。如果你欢喜教他，他不肯接受，他不想学，这叫无缘人啊。所以缘总在对方，不在自己啊，自己一味清净平等啊，决定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那么大众当中，那善根福德一面确实不相同啊。善根福德从哪里看呢？啊，所以善根就是信解 他能信，他能解，从这里看善根。啊，福德从哪里看呢？他解了之后，他能行，他能证。啊，证是什么呢？证就是他得到的受用啊，这就是证啊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佛法的修学最明显、最低的受用，是你身体健康、家庭和睦、事业顺利，这最明显的。如果这个东西都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学佛有偏差了，你有问题了。不是在理论上发生问题，方法上发生问题了。啊，如果理论正确，方法没有错，肯定健康长寿啊！啊，你一家和睦啊！啊，你的事业非一定还顺利。啊，你懂得道理吗？你知道怎么做法吗？这都是表演的，让别人看到羡慕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好啊？佛经上教我的，你才会认真学习。啊，原来有这么好的东西。啊，欧阳大师讲啊，他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，而为今人所必须啊，一定要学的。啊，特别是今天的社会动乱，人心没有依靠啊！啊，学了这个东西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我们自己要真学啊，假借佛教去欺骗信徒，搞自己名闻利养，这个也大有人在啊！啊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问题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就知道。啊，所以阿难提出这个问题，在向佛请教，佛给他回答，这一部经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》。啊，如果用我们现在白话来说呢，阿难提出问题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学佛，就是接受这一门的教育结果是好还是不好，啊，是吉还是凶，啊，佛给阿难做详细的解答，怎样学你事事顺利，怎样学你会得凶灾，你学错了啊，借着佛法了去欺骗众生啊，纵然眼前得一点小利益，那要知道绝不是用欺骗手段而得到的，你命里有的，你命里头没有，用什么方法骗人也骗不到啊！就是连做强盗、做小偷，今天偷多少东西，偷了多少钱财，抢了多少钱财，还是你命里有的。你命里没有，你也抢不到，你也偷不到。所以，懂得事实真相，何苦用这个手段呢？我命里有的，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赚钱，都有，丢都丢不了啊！啊，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了，错误了。啊，佛给我们讲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这个 菩萨讲啊，他悉为次第开眼啊，分别解说先令欢喜。啊，有问一定有答。啊，无论是哪一类的众生提出的问题，佛没有思考。啊，不是说我想一想这个问题，我怎么解答你，不需要思考。思考就落在什么？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。啊，那佛就是有法可说了，不是无法可说了。啊，为什么一切众生提出问题，佛立刻就答复你？没有通过思考，决定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他怎么会答复的那么正确呢？答复的那么圆满呢？他通达事实真相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就这么回事情吗？他哪里需要去想呢？哪里需要去分别呢？不需要啊！啊，今天哲学里的名词叫是直觉，啊，类似这个，完全用直觉来帮你解决问题。啊，然后我们再想想。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众生有聪明的，为什么还把事情做错呢？就是因为他做事情先要想一想，把事情想错了，做错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诸位同学，请掀开讲义第三页第七段，看后面的五句，我们将文念一念。分别结束，咸令欢喜，心生爱要，身心去如，悟解成就。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，说明教学的成就。我们一般讲啊，成绩啊，如果老师热心的教，学生呢不好好的学，教不出成绩，这个教学是失败的。教学的成功，一定有善巧方便，让学生确确实实有收获。在佛法里面讲，教化了，佛家讲化，儒家也讲化，儒家所谓的这个教学之道啊，在于变化气质啊，能够让学的人这个气质产生变化了，这教学成果就收到了，就成功了啊。佛法教学也非常重视，这是真实的成绩啊，并不是考试啊，叫你做文章，啊，拿到多少分数啊，那是假的。啊，确确实实它产生变化了，转恶为善了，这个变化了，转迷为悟啊。最究竟圆满的是转凡成圣啊，这叫做成就啊。 五劫的成就。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，分别解说这一句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学法，教学的方法了，教学的技术啊。所用的方法，所用的技巧，一定要让学习的这些同学们很容易理解，很容易投入。佛确实有一套方法。我们常常读诵经典呢，要能发现呢，其实不必等到我们现在人发现了，古时候人早已经发现了。那么分别解说最明显的代表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叩盼，分别解说。无论经文长短，短的经文像大家熟知的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260个字，你看古人给他做的叩盼。大经像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科判表解就是一本呐，几百页啊！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分别解说。所以世间好的文章，可以用科判来判定啊。在科判当中，我们很容易发现，如果有雷同的，无论是在文字上或者是在思想上，那就属于多余的，可以删掉啊。如果他还有某个地方啊说的不圆满，有欠缺的，这叩判就断掉了，判不下去了。好像这一个桌子四个腿，他缺了一腿，缺了一条腿，他站不住了。从叩判里看出来，佛所讲的这些经文真正做到不增不减啊，你减少一个字它就缺了，连不起来，多一个字累赘。这个文章好文章啊，这种言语好言语这样大部的经，我们看到他这个章法结构这样的严谨，他的思想体系那么样的精髓，不能不叫人佩服在中国古文这是最代表的古文观止，古文观止300多篇呢，篇篇是好文章用佛家叩判的方法去分析它了都行。但是现在如果看看一般杂志跟报纸，那就不行了。那在又用叩判又判的时候，那是毛病百出 啊，这叫分别结束。咸令欢喜，